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欢迎您跟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里的罗马书。
因为罗马书所探讨的问题既重要而且不容易明白，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能够重复的多听几遍，并且记笔记，我相信这样对我们了解罗马书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一共是27卷书，研究圣经的学者为了方便研究，就按照他们的性质把这27卷书分成4部分，那就是福音书、历史书、书信和启示书这4部分。
这个福音书当然就是指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卷福音，而历史书只有1卷，就是使徒行传。至于书信呢，就包括了保罗跟其他的作者所写的21卷书信，最后一部启示书，也就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
不错，其中21卷书信占了新约的大部分，罗马书就是这21卷书信中的头1卷。无论是从教会历史的观点，或是从教义的观点来看呢，罗马书都被认为是一卷很重要的书信。
那金华牧师啊，我们就先从历史的角度来了解一下罗马书的重要性吧。
谈到历史呢，我们就得先从罗马基督教会的产生来说起了。
好，
我们知道圣经从来没有提过有任何一位教会领袖在保罗写罗马书以前呢，曾经到过罗马的。
根据罗马书1章13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这么说啊，罗马的教会也不是保罗建立的。
一般圣经学者都认为啊，在罗马的教会很可能是那些按照传统从罗马回耶路撒冷过节，在五旬节的时候听到门徒所传的福音而信主的那些人所建立的。
在使徒行传2章提到，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那个五旬节，当时圣灵降临，门徒被圣灵充满，就用那些回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他们所能够明白的方言向他们传福音。
是的，当时一次就有大约3000人信主，其中也有一些从罗马来过节的犹太人，当他们回到罗马以后呢，就建立了基督教会。
当然很可能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在其他的地方听到了福音，信了主，后来搬到罗马去住，就加入了建立罗马教会的这个行列。
就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的最后1章看出来，保罗在那里向许多的人问安。从这些问安里头，我们看出来，从来没有到过罗马的保罗认识这些人，他们很可能是从前在别的地方听过保罗的教导，所以认识保罗的。
换句话说，罗马书很可能是罗马信徒所接触到的第1卷保罗的书信了。
这是很可能的。保罗在罗马书里表达了自己是多么渴望去探访他们。在还没有去以前呢，他就写这封信去鼓励他们，有系统的向他们介绍基督的信仰。
这个对罗马的信徒是非常重要的。
这不但对他们重要，因为罗马书涉及有关我们信仰的重要讨论，所以它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啊，罗马书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的对象是在罗马城的基督徒。
不错，既然罗马是当时世界的中心首府，罗马人的知识和文化水平也肯定是最高的，任何的思想必须要经过最严格的考验才能够在罗马被人接受。
罗马书也一定经过了最艰难的考验才被肯定被人接受。
保罗写给罗马信徒的这封书信所用的希腊文是新约里最艰难的一种格式，他的谈吐 和所探讨的问题也是最有思想逻辑系统、最仔细的。保罗在罗马书里用罗马人最习惯、直接而坦率的文辞向他们解释福音里最重要部分的主题。
不过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为了给人明白，让人可以接受的。世界的知识根本就不配来评价神的话语。圣灵让保罗用很艰深的希腊文跟周密的思想逻辑，准确地把福音里面最重要的道理阐述出来，就是为了叫人能够接受它。
是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阐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充分地把神的福音表达了出来，不但对当时生活在罗马文化中的人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信息，即使到了今天，罗马书还是神给我们的无价之宝。
这个实在是罗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性了。
不错，关于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道理啊，我们在以后讨论罗马书的时候呢，一定会再仔细的讨论到的。好，我们现在开始查考罗马书的内容。罗马书一开始就给了我们很多本来应该在前面导论里讨论的资料，比方说它的作者、写这卷书信的背景等等。
这么说，罗马书第一章的前面几节其实啊，就是罗马书的引言了。
是的，让我们就先来念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
好，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就是罗马书的作者。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太多有关保罗其他的事情，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位保罗就是使徒行传22章1节到第3节和27、28两节里所提到的那位保罗。
嗯，我们从使徒行传的22章这几节经文里面还可以多知道一些保罗的身世。这段经文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27节28节说，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
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有纯正血统的犹太人，能说流利的希伯来话。
保罗不但是一个会说希伯来话道道地地的犹太人，这段经文说他也是一个罗马的公民呢。
犹太人具有罗马公民权，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很叫人羡慕的事。
保罗还说，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在加玛列门下受严谨的律法的教育，热心侍奉神。
基利家的大树在保罗的时代是一个交通和商业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大学城。所谓大学城，就是指这个城是一个教育中心。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的教育背景也是相当不错的。
在《使徒行传》第26章25节的记载里，有一天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在场的巡抚菲斯都对保罗说，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由此可见，保罗的学问的确是相当好，连巡抚也不得不承认。
是啊，保罗不但是受过高等的教育，同时还是当时著名的犹太宗教学者加玛列的高徒呢。
这也就是说，保罗不但是一个受过双语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一个犹太的宗教家。
像这样的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他竟然肯被神来使用，这个真是不简单啊。
是的，要不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因此悔改信了耶稣，这样一个本来逼迫基督徒的骄傲人，有再好的条件也是不能被神使用的。
保罗这段悔改的经历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
可见啊，保罗被神使用不是因为他的才华学识， 而是因为他彻底的悔改，跟随了耶稣，然后才被神选召的。
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么说的，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可见蒙神的选召，被神差派，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了，仆人这个词在希腊原文里指的是奴隶，奴隶就是奴隶，不管他有多么好的家世、出身、学问、知识，只要他是奴隶，就没有自主的权利。
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称呼自己是基督的奴隶，这个说明了他谦卑了自己，完全的向基督来降服，愿意顺应神的呼召。
是的，除了保罗甘愿做基督的奴隶之外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还提到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使徒。
使徒这两个字啊，顾名思义就是受差遣的人，所以这个字又可以翻译作使者，意思就是说主的奴仆保罗又是奉主差遣的使者。
是的，使徒就是奉差遣的人，这是圣经里很广义的解释。不过除了这广义的解释之外呢，使徒还有一个狭义的解释，就是指那十二个使徒。
这个是根据路加福音六章十三节的记载，那里说耶稣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不过我们知道后来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出卖了耶稣，并且自杀了。
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的记载，当时门徒提出了一个设立十二个使徒的标准，就是这个人必须是从起初就经常与耶稣和门徒作伴的，而且必须是一位可以和门徒同做耶稣复活见证的人。他们就根据这个原则呢，就选出了马提亚。
马提亚固然符合了他们所定的这些条件，可是啊，圣经以后就再也没有有关马提亚的记载了。圣经却用了很多的篇幅记载保罗的事迹，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好多次提到他使徒的身份是神所选召的，所以很多人认为保罗才是神所选召的那个使徒。
是的，表面上看来呢，保罗好像并不符合做耶稣复活见证这个条件，可是他在大马色的经历可以算是亲眼看见了复活的耶稣。
嗯，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还把他自己看见复活主的那个经历跟其他使徒的经历来相提并论。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就是他说，我原来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
这位不配称为使徒的保罗，后来由于他属灵的经历，显然就让其他的使徒也接纳了他使徒的身份。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一节他宣称自己使徒的职分，同时呢，他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一节，在加拉太书的一章一节跟十五节也公开的宣称他自己是个使徒。
刚才我们谈了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也稍微提到收信的人就是在罗马的基督徒，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再对罗马书的写作对象做一点补充，同时也来讨论一下这卷书的主要目的。
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的上半段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金华牧师啊，这节经文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封罗马书是保罗写给在罗马的弟兄姐妹的。
嗯，说到在罗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免会有一个印象，以为他们主要是从罗马回耶路撒冷过节，在五旬节的时候听到门徒所传的福音而信主的犹太人。其实呢，这个印象并不完全正确。
说到在罗马的信徒，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提一下罗马的历史。根据历史的资料，早在主前两百年就已经有一些犹太人住在罗马了。到了主前六十三年，当时称霸天下的罗马帝国在庞贝将军的领导之下摧毁了耶路撒冷，俘虏了很多的犹太人到罗马城去。到了保罗的时代， 罗马城里面不但有不少的犹太人，起初罗马的基督教会里的成员也的确是以犹太人为主的。
可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二节那里就知道，保罗写罗马书以后呢，也就是大约在主后40到60年之间，格老丢做罗马皇帝的时候，他曾经下令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离开罗马。
如果当时罗马基督教会的信徒成员主要是犹太人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对教会的打击肯定是很大的。
好在呢，福音是有生命力的。当初福音虽然是有许多犹太基督徒由外地带进罗马的，不过犹太基督徒的离开反而鼓励了外邦基督徒起来向本地人传福音。等到格老丢死了以后，虽然犹太信徒又回到了罗马，他们在教会里却成了少数了。
这么说起来，罗马基督教会岂不是因祸得福了吗？因为这件事情啊，使得教会不会成为一个犹太文化很强的教会，反而让教会成为了一个充满了传福音活力的教会。
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借着一个历史事件，神扩充了教会传福音的空间。我们从罗马书第十六章保罗问候弟兄姐妹的名单里就看到很多都不是犹太人的名字。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当时已经有不少外邦人领受了福音了。
金华牧师啊，这多奇妙啊。神借着这件事情啊，叫罗马教会变成了一个多元种族混合的教会，就好像是一个普世教会的缩影一样。
是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使得罗马书的内容和保罗其他的书信有点不同。保罗既然从来没有到过罗马，访问过罗马的基督教会，他对罗马教会的情形当然就不如他对其他教会的熟悉了。所以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也就不会像写其他书信一样，是为了从真理的教导来帮助教会解决他们当时的问题。
从罗马书的内容来看，保罗讨论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信主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并没有分别。可见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向罗马基督教会所有的人，包括犹太的信徒跟外邦的信徒，来解释纯正的救恩教义。
不错，除了这个目的之外呢，保罗写罗马书还有一个目的。根据罗马书第15章23到25节的记载，我们知道保罗长久以来一直希望到罗马去探望弟兄姐妹，可是总有一些拦阻使他没有能够成行。甚至在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也正收集了一笔捐款要带到耶路撒冷去供应那边的信徒。
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希望在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可以到士班雅去，并且顺道去罗马拜访的。
对，当时保罗正是在第三次的旅行步道途中，停留在哥林多。虽然他想将来到西班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西班牙去的时候呢，可以顺道去罗马探访，可是根据《使徒行传》第20章和21章的记载，我们就知道保罗当时的前途面临重重的危险和困难，他完全没有把握自己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所以他写罗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希望尽早的把福音要道告诉罗马的信徒，不必等到他去了以后才这么做。同时的，他希望即使有一天真的如愿到了罗马，他也可以借着这封信先让罗马的信徒心里有一点准备，当他去的时候，罗马的信徒能够支持他完成他向西班牙传福音的计划。
的确如此。可是保罗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他在2年以后真的到了罗马。这一次呢，却不是按照他原定的计划，而是一个以为基督被囚的身份，带着锁链与罗马的弟兄姐妹见面的。
神的意念真是高过我们的意念。金华牧师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保罗就不会急着写关于救恩最基本要道的罗马书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也就不可能读到把福音这么有系统介绍给读者的罗马书了。好，现在我们渐入佳境了，可以谈谈罗马书的主题了。
我知道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的大能。
既然罗马书的主题是福音的大能，我们就必须先根据罗马书的引言来谈谈什么是福音了。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其实啊，这福音两个字最早出现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40章第9节里。在以赛亚书第9节里头，我们中文圣经把它译成好信息。当初这个好信息是应许以色列人从被掳的地方得释放，这样的信息对他们而言固然是一个好信息，是一个福音。然而神在这个应许的背后呢，却给了全人类一个更大的好消息，就是被罪恶捆绑不得自由的人类能因为神的救恩而得到释放。
所以福音就是指罪人得救的好消息。
是的，保罗在这里说到三点有关福音的事。第一点说到神是福音的发动者，第二点说到神对福音的应许，第三点说到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主角。
神是福音的发动者，他借着众先知早就在圣经上把这个罪人得救的好消息应许给人了。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说道，我们纵然实信，他仍是可信的。所以既然福音是神的应许，神答应了他就一定要成就。
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应许的成就者了。
是的，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要介绍耶稣基督是谁了。
根据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那里说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双重的身份。这双重身份就是按肉体和按圣灵来说的。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到耶稣的血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
是的，这个肉体的身份呢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说明了耶稣是完全符合神所预言的应许，就是说他要从大卫的子孙里面为我们兴起一位弥赛亚，就是救主。
那么按圣灵来说就是指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了。
不错，他能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
计划牧师啊，这一点可不可以请你再解释一下？
说到儿子这两个字呢，有时候不单单是指他是谁生的，而且也是说到他具有与父亲相同的生命和本质。就好比圣经说光明之子，就是说一个人具有光明磊落的本质。
还有悖逆之子，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人是悖逆生的儿子，而是说他有悖逆的生命跟悖逆的本质，他就是喜欢悖逆。
对了，
这么说来，神的儿子就是跟神有一样的生命，跟神有一样的本质的了。净化牧师啊，那他不就是神了吗？
正是啊，在肉体的血统里头，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在神圣善的灵里呢，他却是完完全全的神。道成肉身这个道理呢，就是在这里，只有降世为人的神子基督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来受罚，也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
所以保罗说他以大能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
谈完了耶稣基督的身份，接着保罗在第一章第16到第17节就开始探讨福音的本质和我们要怎样获得这宝贵的福音。
我先来念这段经文，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里清楚地说到，这福音的本质就是神的大能和显明神的义。让我们先来探讨这个大能两个字。在希腊原文里，大能是指一种内在的大能量。神学家文森博士 Dr. Marvin Vinson 他说，这是神福音内在自发爆炸性的大能力。
哇哦，这个形容啊实在是太妙了。神内在自发爆炸性的福音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还有一件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救这个字。我们中文圣经把救，拯救的救，翻得好像是一个祈愿的动词，要救。其实啊，在原文里头这个救字不是动词，比较正确的翻译应该说是把救恩给什么什么人。
那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用内在自发爆炸性的福音大能把救恩给一切相信的人。
一点不错，这样一来呢，我们就更明白神的心意，神救恩的大力量已经释放出来了。所以不是他要不要把救恩给人的问题，而是人要不要接受，要不要相信这个已经发出来的救恩大力量。
所以相信耶稣就是太重要了。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句话。
神的义就是神的本性，神不能够平白的就把他义的本性给人，他是透过耶稣把他的义彰显出来的。
神既然是完全的义，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完全没有罪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论到耶稣的时候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既然是完全没有罪的，所以他才能够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为我们的罪受死。
那么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就是让完全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为他来担当罪孽，于是神就透过耶稣基督的义去看这个人。当神一看到耶稣基督的义，就完全接纳了这个相信耶稣的人，就不再纪念这个人的罪了，就算他为义了。
是的，
这么说起来，相信耶稣就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条件了。
这是唯一的得救之路。所以保罗说啊，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意思就是说，从我们相信耶稣接受了他的救恩之后呢，我们还要因信而活，还要因信而死。就好像我们从生下来呼吸第一口空气开始，从此就必须靠空气而活一样，
就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凭信心靠基督的恩典活着，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对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就是整个罗马书里面所贯穿的重要的救恩信息。
这个福音实在是太宝贵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您接受了这个福音的大能吗？您以福音为耻吗？
你现在就可以相信耶稣，经验这爆炸性的福音大能。
罗马书所谈的福音对您对我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请不要停止，继续来收听我们下一次的研讨，对福音的大能有更多的认识。
好了，我们再会。
愿神在基督里赐福给您。再见。